亲爱的听友弟兄姊妹，我是何叔，欢迎您持续收听震撼世界的祷告这本书。第十章，基督把钥匙赏赐你。即使号称拥有最新技术和工具，今日的科学仍然不能究明维系这宇宙的奥秘。是什么力量使得每一个原子里的电子以光的速度绕着原子核运行？是什么力量使天上的无数星体按着轨道运转，世代不息？圣经道出了答案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耶稣是主宰，就如他的话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。耶稣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耶稣也是掌管死亡和阴间的主。他宣告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若非耶稣允许，任何病菌、罪犯、恐怖分子也绝不能伤你。没有他的允许，也没有暴风、洪水、猛兽，任何势力或政权能害你。虽是如此，但并不能保证你永远不受灾病侵扰，长命百岁。如果你对神的健康律掉以轻心，毫不在意身体状况，照样自食恶果。约翰·卫斯理曾说，在工作未完成之前，我是不朽的。意思是说，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只要你对圣灵的带领保持敏锐和顺服的心，只要你小心照顾身体，主宰你生命存亡的最高主权就不落入几率、天然灾害、人为因素或撒旦的手中。耶稣要保守你，绝不让任何伤害碰触你，除非为要在你身上成就永恒的美事。他不仅现在重用你，连在永恒里他也要用你。赞美神，因为耶稣手握死亡与阴间的钥匙，他要自己永远保有它。耶稣握着大卫之钥，启示录三章七节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耶稣就是所有门户的主，他所开的门没有任何人为或魔鬼的力量关得上。反过来说，他所关的门就算整个地狱通力想打开也是徒然。保罗也认定他的所有事工都是主耶稣给他开的门。如果你也在找寻像保罗找到的那样一扇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请记住，耶稣就是开启一切门户的开启者。如果是你需要在撒旦的面前关上某一扇门的话，也请记得，耶稣手中握有这些钥匙。你和我已经关上的门，或可用武力闯开；你和我所开启的门，或可用武力勉强关上。但当耶稣介入时，就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改变你我的意愿。耶稣握有掌管你我生命中各样契机的大权，他要自己保有，他绝不会拱手让出的。他握有大卫之钥。耶稣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虽然有些钥匙主是永远不会交托他人的，但是他在等待着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和我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、十九节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耶稣曾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初代使徒。以上的经节是彼得回答了耶稣所问的一个问题：你们说我是谁？之后耶稣就这样回答彼得的。因着彼得确认他的主权，耶稣就把这不可思议的权柄赏给他和一切信从的人，为要使他在地上国度的事工得以拓展。彼得如何使用这些钥匙呢？他如何捆绑和释放呢？耶稣刚才誓言要建造属自己的教会，由于他即将离开世界，无法亲自在地上建造这教会，于是把责任交给彼得和其他门徒。对于捆绑和释放，主所较看重的是用它来建立教会和推展福音，倒不在于如何用它来规律教会。使徒行传记载新约时代教会增长的情形，提到圣灵在使徒身上动工，他们就能祷告和见证。五旬节那天，基督给了彼得一把钥匙，彼得踏出了顺服的一步，于是为了3000名新信徒开了教会的门。主基督给了斯提凡一把钥匙，斯提凡顺服了，就直接步入天堂。然而他的壮烈殉道影响了保罗，后来成为了初代教会最伟大的传道者。基督也给了腓力一把钥匙，他就为撒玛利亚人打开了教会的门。主再给腓力另一把钥匙，派他进入沙漠，腓力顺服了。在往加撒的路上，他开启了埃提阿伯太监信福音的门，因此也间接为住在非洲的人开了福音的门。基督又给彼得另一把钥匙，使他得以为哥尼流打开教会的门，更从而为罗马的外邦人打开了救恩的门。基督也不断给保罗钥匙，使他的国度得以扩展，教会在大小城市里一间接一间地建立起来。腓立比、帖撒罗尼加、雅典、哥林多、以弗所、哥罗西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没有列名的城镇，保罗不断地顺服、讲道、祷告，并建立许多教会。耶稣需要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去继续他的工作，这个真理十分重要，以致耶稣稍后在马太福音中再交付这个使命，并且他用的代名词是你们，就是包括所有以彼得为榜样的基督徒。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因此基督今日仍然继续在建立教会，因为跟随他的人使用他所交付的钥匙，为许多人打开救恩的门，释放受撒旦辖制的人，并捆绑撒旦那毁坏基督徒和教会的力量。同心合意这个动词的希腊原文是 symphonio， 英文字 symphony 交响乐就是源自此字，意思是许多声音和谐地发出，主要是指音乐乐器而言。当两个基督徒和谐地为一件事在灵里合一，愿望合一，祷告合一，就会像一首美丽的交响乐传进神的耳朵里，父神自然要批准回应如此的请求。理由何在？因为只要有2、3人奉主耶稣的名同心祈求，主就要在那里与他们一起祷告，与他们同心合意，并回应他们的祷告，说阿们。基督随时要把钥匙给那些愿意使用的信徒，基督正在寻找愿意多祷告 多顺服的人来协助他建立教会。若是我们不忠心地使用顺服和祷告的钥匙，他就不再给我们新的钥匙了。天堂还是地狱？耶稣复活后第一次和门徒聚集时，他祝福他们，并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，对他们说：我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20章21节。接着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：你们受圣灵，并立即把一个最庄严的责任给这些门徒和一切跟随他们信仰的人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吗？是的，当然是。基督不是付上代价，让一切呼求他名的得赦免吗？是的，感谢神。那么赦罪的权柄现在为什么落到我们手里，而不说是在神手里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基督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把他的信息传到世界各地。他已为全人类付上了赎价，但是他要用以将这消息报给世人的，就是你我的声音。只要你开口向你的朋友传福音，他就有机会接受救恩，蒙神赦免。否则他就得不到赦免。只要我们向世人传福音，全地就能得救。反之，这世界只怕就要永远失丧在罪里了。世人上天堂或下地狱，现在就掌握在你我手中。基督已完成他的责任，而我们则尚需努力。这得救的机会和祷告有直接的关系。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，因此主耶稣要我们祷告，祈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来收割庄稼。另外有些人一生中仅有一次机会听见福音，相信和得救。他们能把握住这唯一的机会吗？听了福音，他们懂不懂那道理呢？会不会因为私人的偏见就看清福音呢？这些鸿沟都有赖于你我的祷告来填补，因为神拣选我们成为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。专制霸权的社会里，福音见证几乎等于零，人民能听闻福音的唯一途径就是收音机广播，但是缺少基督徒公开喜乐的见证，他们纵或听了福音，也不见得一定懂得意义。此外，他们本地的电台既然没有基督教的广播，他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福音广播的电台。他们能找到福音广播的频率吗？你的祷告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当他们转动收音机选台器时，你的祷告能引导他们找到福音电台。你的祷告能帮助他们除去偏见。你的祷告能帮助他们明白。你的祷告能阻断撒旦的挑拨，你的祷告可能就是开启他们得救之门的唯一钥匙。在耶稣中，基督就把救恩之门的钥匙赏给你，让你的挚爱亲朋，甚至更多世界各地的人得蒙拯救。有那么一天，基督要问你如何使用他所交托给你的救恩之钥。他要问你，你曾为多少人开启了天堂的门，为多少人阻绝和封锁撒旦欺骗的门。基督建立教会和开展他国度的唯一计划，就是把通往天堂的钥匙赐给我们。你愿意忠心地使用这些钥匙吗？